大家好，我是赵雨静，精密仪器系1988级本科，1993级硕士。今天由我来为大家朗诵我自己的信主见证。这些年常常和弟兄姐妹、朋友们谈到自己曾经历过的各样恩典，但从来没有形成文字。这段时间读了几位清华校友、主内弟兄姐妹的信主见证，颇受激励和启发，现将自己在信仰路上的经历记录下来，与朋友们分享。我出生在北京昌平，小时候爸爸在河北的一所中学教书，到我七岁上学才回到北京。我从小是个心事很重、顺服孝敬的孩子，看到妈妈一边上班，一边还要照顾我们几个孩子，觉得妈妈特别不容易。我很小的时候就会想，人会死的，有一天妈妈会死，每过一天就离分别近一天，我要好好对她。所以还没有上学的时候，我就会帮忙做家务，开始上学以后就努力学习，因为考试成绩好会让妈妈开心。妈妈是个能说能干的人，常常激励我要做到最好，考试要第一名。就这样，按照父母的期望，我一路好好学习，中考以全县第一名考上北京市重点高中。高中二年级物理竞赛取得不错的成绩，收到清华大学招生办的贺年卡。1988年考入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，五年本科毕业后连读硕士。1995年毕业，应聘进入一家美国咨询公司，当时称为安达信咨询，现在的名字是埃森哲。我在咨询行业一干就是18年，直到2013年中辞职。这样一路努力，我通过考试成绩，透过别人的赞许，认识自己的能力，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因着要透过好的学习和工作成绩来证明自己，我一直很努力，好在也还算享受学习过程本身。我如此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应对一门门考试、一个个项目，去争取一个个好的结果。这个过程并不轻松，很少有完全休闲放松的时候。我会去观察思考别人的生活，包括自己身边的亲人、同学、同事，还有透过书籍、媒体知道的古今中外的名人。我会想，没有一个人的生活是完美的，我自己的生活也不完美，我不愿意同任何人交换人生。记得大学期间曾经有这样的想法，以后结婚我可不要小孩儿。因为我不是自己选择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也不要让另外一个人被动地来到这个劳苦愁烦的世界。当时绝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不但生了小孩，而且还生了三个。从小生在北京，长在北京，填写各种表格时，籍贯一栏都填河北保定，但我不觉得自己是北京人，也不觉得自己是保定人，更不觉得自己是什么其他地方的人。在我的心里，我从来没对任何一个地方有归属感，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。尽管从小接受无神论教育，但我心里面相信神灵的存在，我尊重有信仰的人。大学时，有一次听说我叔叔的同学出家了，记得当时很钦佩，我认为这样的人有精神追求，不是满足于吃饱喝足就行了。偶尔去游玩，经过寺庙，我也会心怀敬意。工作以后，常有机会到国外出差，在国外路过教堂，我常常会走进去坐一会儿，因为喜欢那种安宁神圣的氛围。在里面觉得整个人都安静了。第一次听人讲基督信仰，大约是在1998年。 我的一位女同事是基督徒，有一天在办公室写字楼的下面，她和我说起基督教，说到每个人都是罪人。我当时心想，我怎么会是罪人呢？我这个人还是不错的，至少比大部分人都不差啊。我对她说，只要有信仰就好，信仰都是劝人向善的，不要分门别类，非要信自己的才好，只要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就好了。1999年，我被公司派到新加坡工作半年，每6周回北京过一次周末，其余的周末都在当地。当时我就很想周末去当地的教会。记得在飞机上，我右侧坐着一位新加坡华裔老先生，一起聊天时，我就问他哪里有教堂我可以去。老先生很热情地给我介绍了好几个地方，但我对当地不熟悉，搞不清楚在哪里。他后来说，如果你不介意，就去我聚会的那一家。我才知道他是基督徒。那个星期天，我按照老先生所说的，坐了2站公交车，他在那里等我，把我领进他们的华人教会，大约有200-300人。我选了一个相对靠前的座位坐下。首先就是献诗环节。诗班是一群20岁左右的年轻人，第一首赞美诗是《除你以外》，投影打出歌词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还能有谁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别无眷恋。除你以外，有谁能擦干我眼泪？除你以外，有谁能带给我安慰？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，但是神是我心中的力量，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这样听着看着，我的眼泪泉涌般止不住地流。我从小爱哭，但从来没有那样哭过。泪水决堤般地流下，我不想让周围的人看到，就这样默默地忍泪水恣意流下。这不是悲伤的眼泪，心里的感觉好像是一直流浪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家，找到了妈妈。我心里说，就是他，我找到了。是啊，在世上我们每个人就像孤儿一样，除了神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。那个时候我就认定我找到了家。从此只要不回北京，每一个礼拜天我都会去这间教会参加敬拜，每一次讲道都特别打动我，让我觉得太好了，讲的都是真理。老先生送了我一本竖版繁体字的圣经，每次听完道，我们在教会附近的小餐馆一起吃午饭，他会给我讲他多年信主的经历和体会。1999年底，我离开新加坡回北京。最后一次，老先生坚持晚上很晚开车送我去机场，为我送行。老弟兄的名字叫周卫民。回到北京，我先去了几次海淀堂，后来去了一个小的家庭教会，2002年受洗。2010年，我已经是3个孩子的妈妈了。我们一家5口到新加坡旅游，住在表妹家里。我只记得老弟兄的名字，以及从乌节路附近大约坐2站左右的公交车，再走一段路就是教堂。但教堂的名字、街道的名字、弟兄的联系方式都没有了。我特意留出1天时间，一个人要在新加坡找到这位老弟兄，心里没有把握，但就是要试一试。坐了很远的地铁到乌节路附近， 发现早已不是11年前的样子，费了些周折才找到曾经住过的公寓，但没有什么收获，又一路步行，问了信息中心，又问了基督教青年会，都没有什么结果。后来走到一条街道上，感觉街道名字有些熟悉，继续走，越走感觉越眼熟，一直走到了那教堂，很是欣喜。推门进去，有值班的牧师，说明来意，于是拿到老弟兄的电话。就这样，我们电话相约，见面叙旧。时隔11年，带着全家人一起和老弟兄相聚，特别亲切。这也是我一段很神奇的经历，只记得一个人名字，11年后在并不熟悉的新加坡找到带我信主的弟兄，非常感恩上帝的带领。从1999年信主到现在，已经过去20年了。在最开始的几年当中，我每个周日去教会敬拜赞美神，去听道，那对我来说就好像充电，让我有前行的力量。如果2周不去教会，我就会觉得没有力量。上帝是我的安慰，是我的依靠，是我随时的帮助。在唱赞美诗的时候，我常常会流泪，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。这个阶段，我还是走在我自己既定的轨道上，我追求从前所追求的目标，工作的成功和家庭的幸福。后来慢慢的，我发现我被上帝一点点打磨和改变，我不再朝着自己从小既定的方向走，而是思考上帝要我如何生活。我跟以前不再一样了，这种改变是从里到外颠覆三观的。上帝改变了我的婚姻，我的亲子关系，我对世界的看法，对自己的看法，对别人的看法，对工作的看法。对于这一切的改变，我满心的感谢。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无神论、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，信主前我也曾选择过扼杀生命，直到信主几年之后，有一次在和姐妹沟通的时候，我想到那被扼杀的小生命，深深地认识到自己真是个罪人，不是小罪，是杀害生命的罪。我在想，有一天我要如何面对神的审判，如何面对曾经被扼杀的生命。这个时候我才认识到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是多么重要、多么宝贵的救恩，因他担负了我的罪，我才能面对明天，只有感恩。他为我死，我要为他而活。小时候曾经想过长大了不要孩子的我，自己都想不到后来成了3个孩子的妈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诗篇127篇3节。为上帝的赏赐感恩，每一天享受与孩子们一起成长的快乐。我不再被事业、金钱捆绑，因为我相信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箴言10章22节。满了一把得享安静，强如满了2把，劳碌补丰。传道书4章6节。我不再努力赚取他人的认可，因为我知道我是谁。每一天活在神面前，讨他的喜悦。1999年，我是家里第一个信主的。11年后的2010年，我的先生郑荣串热能系86级，也受洗归入主的名下。他曾经坚定地相信无神论，觉得上帝造人、童女怀孕完全不科学。但上帝的救恩奇妙，时候到了，上帝的救恩不可抗拒。3个孩子也都决志信主，2个已经受洗， 每个周日，一家五口都会一起到教会敬拜神，学习神的话语。我的爸爸决志信主，我的妈妈和我的外甥女也都已经信主，家里其他的亲人们也都在走向神家的路上。2016年，我们一家五口从北京移民到美国德州奥斯汀，到一个新的城市，我们完全没有陌生感，因为无论到哪里，我们都会到神的教会，到了教会就到了家。和小时候一样，我心里面依然不觉得我属于任何一个城市，但有一点我很清楚，我属于神的国，我是神的儿女。我也越来越清楚，无论在哪里，我活着的目标都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荣耀神，以神为乐，直到永远。谢谢大家的聆听。